各位好，今天6月2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7月1号将实行一部名字上显得特别温情脉脉的法律，这条法律呢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叫7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了。就是官方通稿把它说这事儿说得特别高，高大上嘛，是吧？说它是18大以来唯一一部带着序言的新法，是民族工作的基本法，是里程碑。反正这话您听听也就完了，是吧？这个中国政府说这种话嘛，那这个呢，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它其实啊哈，就是序言里那些漂亮的玩意儿，咱都不说了。最要命的是藏在第64条里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怎么写的呢？是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这样的人，他要依法追究责任，法律责任。然后呢，就你注意他这语气啊是什么呢？就是他就特别平淡，那就像一个念个什么普通交规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你，但是实际上来讲，他有这么一个隐含的东西，就是你甭管你是在多伦多，哎，多伦多方言你小心点啊。然后在伦敦啊，然后在美国，然后或者是我在京都，对吧？你对着镜头说了几句话，我当然天天对着镜头了。那然后呢，中国就能依法追究他的责任。你说什么呢？你比如说，我说我支持台独，或者是说呢，我说这个新疆或者西藏要民族自决，对吧？但至于支持不支持这件事情，其实我是支持的，只要民族自决就可以，这住民自决或者民族自决都可以，没问题。但是呢，这本来是一件挺平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呢，这个那这回他就有这法律啊，可以追究你了，对吧？啊，你依法追究他的责任，那。就是这依法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一件政治上的事儿，包括言论自由，包括其他一些事儿呢，就是那变成了一件执法上的事儿，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是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它的前提，接受它是执法呢，那后边所有的问题就都给绕过去了。就是你包括什么言论自由啊，然后包括其他一些政治性表达呀，这些东西应该不受追究的这些东西就全绕过去了，因为它是执法嘛，对不对 ？OK， 好。那所以这条新闻出来以后呢，就是很多在海外的朋友啊，包括人权组织啊，然后或者是说你只要是聊时政或者聊民族这方面的这种话题的，对吧？就是心里呢都有点咯噔一下。然后这说您这就执法了，您就打算把我怎么着给通缉一下，抓一下。所以今儿呢跟各位聊一下哈，这到底这条法律是怎么来的。它也不是说第一天来的这地儿，所以呢它后前面呢有一堆的这个前置的东西在铺垫在里边。那什么是它前置的东西？实际上来讲啊，在原来就已经有了，是刑法。刑法呢在第103条就规定了，就是分裂国家罪，有这么条罪。就是加上后半段的，就是还有一段是煽动分裂国家罪，就是你公开主张把这个新疆啊、西藏啊、台湾呢从中国分出去，那你就已经犯罪了，这是刑法这一块的。那刑法第8条也规定一什么呢？就是外国人在境外，你要是对中国的国家或者公民犯罪，就是按这部法判的3年以上的，中国呢就能主张管得着。就涉及啊国家安全这一套呢，他主张的范围呢，就是一向就特别宽。所以说呢，其实我在京都，我对着这镜头讲这个，讲今儿这话，或者是说，我再次表态一下，我支持台湾独立。哎 ，OK， 好，那这个实际上，那在北京的这个，就是北京政府的这个法律这个层面上，那十几年前，这我就已经，他已经规定了，这就已经犯罪了，对吧？那后来的这些专门法呀，实际上呢都是在这个什么呢，都是在这个刑法这个底子上在做这事儿的。就是那把这姿态就摆得特别明。您比如说吧，202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其实它是只管台湾的，对吧？但是它把分裂呢就正式写成了可以动用国家暴力机关，可以那个可以弄你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你到了已经到了这个法律这地方了，对不对？OK， 那在2020年的时候，香港的国安法第38条，就是不管你是不是香港人，不管你在地球哪个角落啊，哪个犄角旮旯你待着呢，对吧？只要触犯他都主张管。这个是20年这部法呢，是中国法律第一次非常明白直白的宣告自己的，就是说境外的这个域外效力，应该叫做域外效力，对吧？OK， 那香港警方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给大家小本本上念一下啊。 国安法有域外效力，符合国际法原则，所以责任追究境外触犯的，所以有责任追究境外触犯的人。那他这个配套手续呢，其实也是备齐了。哎呦，你给我下去，郭警，你给我下去，说正经事儿呢，给你挣猫粮呢啊！你包条吃不吃？那说哪儿了？配套手续也备齐了，就是说吧。2024年的时候呢，香港的第23条立法，对吧，就是把人列为什么呢，指明潜逃者，就是撤销护照、冻资金、吊销营业执业资格，再加上2018年的时候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这个也有这么一个，就是跟40多个国家签署这引渡条约啊，通过国际刑警这个红色通缉令啊，就是把宣告啊，这他从这什么呢，就从宣告变成可以在境外执行行动的这么一个法律。所以说呢，就是他一样都不缺，从他宣告，然后从他的法源这一块，那我刑法这儿就有，然后后来反分裂国家法，然后再到这个其他的这些法律，就是涉外的，然后呢有域外的这个域外的管辖权，对吧，然后再到这个执行管道，那基本上他就都备了，他这些东西就全都已经就是算是非常齐备的东西了。所以说你把这东西都摆一块，就是这个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62条63条的位置就特清楚了，它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个而已，就是它以前都已经给你备齐了。那这个法律最要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为什么说它新，很多人担心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把这个词语范围放宽了。你说你过去追究境外的人吧，那名义上还得挂着这个分裂呀、恐怖啊、极端呢，就这种词汇，对吧 ？OK， 那现在呢，他用的是什么？六十三条用的是啊，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就这个句话，就这个短语，它是没有什么边界可言的。那什么叫破坏，对吧？那谁来认定？这全都是非常模糊的。你说句话，你也叫破坏，你也叫那什么？比如说，我一说了，那白族应该独立，白族好多人都可能都得反一下，白族哪儿的呢？对吧？那这个东西，那你这你怎么弄？所以说，他这些东西，他已经就非常模糊或者怎么样的，那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你框架范围化的非常的宽泛，对吧？就是全是特别模糊的，那这。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就是它，而且是把这个境外两个字儿，对吧，就是第一步写进了一个叫做促进型的法律来。一般来讲，促进型的基本法，一般来讲啊，促进型的这种基本法律啊，它不会把这些东西给搁里边去，这它是一个促进型的嘛，对不对 ？OK， 那过去这一类的所谓的这域外执法这个主张啊，那干嘛呢？就是藏在就是国安法那种比较硬的那种法律里边去。那这一回呢，出现在一部呢讲叫团结呀、进步啊、共同体啊这种法里，那就包装的特别好，就是它就一坨臭狗屎，但是它给你刷了一金漆。哎，我这是促进型的法律，这个跟原来也不一样。那就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法律你能让中国政府去海外抓人不能？这因为大家在海外待的时间很长，对吧？你在国内呢没办法，这个想抓你不一定用这法律，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招，对不对？你说不定治安管理法都能把你办了。那在海外，那它有没有这种真抓人的效率？这个呢，咱得必须得诚实一点说哈，这个发通缉啊和抓得到啊，这是两回事儿，这绝对是两回事儿。就是你比如说我的，还是拿我举例，别拿别人举例了，这不合适啊。方莲老兄，我下回再拿你举例，就是国内这个公安的通缉令啊，在我一个住在日本的人，对吧？住在其他国家的人，基本是象征性的，就是这。我说这其他国家是指这些发达国家，一会儿咱不发达咱再说，对吧？它在中国境内是有效，影响的是你呢回得去回不去， 就为什么我一直不敢回国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哪怕是到香港也是一样的。有人说哎呀香港其实没事，怎么没事，落地你就，你像我这样直接就被摁了。老蛮那货不就是自己觉得在香港待着没啥事儿，这香港还算个法治社会，算个屁的法治社会，早都已经不是了，然后直接给逮了嘛，对不对？这根本就不可能回得去，换名也回不去。你生早都已经生物信息采集了，就是所以说，那在你实际上影响的是你回得去回不去，就是敢不敢。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敢不敢去这些跟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你在京都肯定是屁事儿没有，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国际刑警通缉令，国际刑警就是所谓的这个红通嘛。有好多人觉得这最厉害，其实他对政治犯基本上是没戏的。就你只要是政治类的罪名，对吧？就是它其实最不容易成立。红通本身呢，不是通缉令，不是逮捕令，应该不是逮捕令。国际刑警呢，自己不抓人，查发了发出来之后啊，哈，他查不查呀，抓不抓呀，由各国按照各国自己本身的法律来决定的。就是他有一，而且他有一个章程叫例外的章程，就是什么呢？就是政治、军事、宗教的案子。原则上是不发红通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印度就曾经干过这事儿，就是他想把一个就是锡克教分离主义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说你给我创始人吧，说你给我发一红通吧，国际刑警组织直接给打回去了，这不行，我不能按这发，所以他就是什么具有政治性质这个理由给驳回了。那煽动国分裂国家罪这种玩意儿啊，你要去拿着申请去红通，去国际刑警申请红通，基本没戏，基本不可能让你过得去。所以红通这件事儿，它是一般发不回来的，这基本上是发不出来。我不敢说完全一定发不出来，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和我掌握的资料里，基本是不太可能的。那所以中国真的要追这帮海外的政治这个意见人士啊，干嘛呢？就是不会走这条明路。他干嘛？他是给对方的一个什么套一经济犯罪，对吧？贪腐这种壳。那就是说呢，包装成什么普通的刑事犯，红通才能过审。然后呢，就是这种玩意儿，就好多人都已经，就原来那个在中国有没有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贪腐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他给发红通的，有很多都有。那但是好多的其实跟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他也能给发，对吧？他想弄你，给你弄点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这应该叫做奇奇怪怪的罪名，这有什么难的呢？肯定是可以能做到的呀。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就有一个国际刑警组织就是研究这个程序的专家的，国际刑警组织程序专家的是什么呢？中国用红通像拿针钉蝴蝶，对吧？盯住你，让你动不了。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红通，其实国际刑警组织好多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你这个东西有问题的，而且所在国基本上也不会把这个当回事儿。尤其是你比如说你进入了这种庇护程序，对吧？美国庇护程序。红通拿这个，你比如说的经济犯罪什么的，你根本动不了中国这些人。那但是他给你盯在这儿了，因为你只能在这地方生活，你就不能够，你走不了，你再去其他国家或者怎么样，有可能会出事儿，因为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事情他红通不太能发，他但是可以污名化你，他可能跟你说这个啊，你原来在国内干过什么什么事儿，然后那什么你如何如何，他用这种模式给你发红通，这是他们经常干的一个活。那而且呢，这东西发了红通也不一定有用。为什么？最后还有引渡呢？引渡啊是有一条约的，中国啊签了40多个国家引渡，但是你看签的都是什么国家，对吧？多数法治成熟的民主国家，就是美国、日本，然后这个大部分的欧盟国家都没有跟中国签引渡条约。这个可以去查这资料啊。而且呢，所有的引渡条约都有一条铁律，就是政治犯罪。政治犯罪是不引渡的。你就比如说我带的这日本来讲，跟中国首先第一个没有引渡条约，对吧？日本的引渡法也通常把这个政治犯排除在外，是不可以让你引渡回去的。所以中国发通缉，说是你说包括美国什么的把你交出去，那个基本上可能性是没有的，对，几乎是不可能干这件事儿。那可能觉得说这63条是不是纸老虎啊，对吧？其实也不是， 他就把你钉在，为什么说那个程序专家说他像钉蝴蝶似的把你给钉在那儿呢？是这样啊，那香港悬赏的通缉那是真的，对吧？那个2023年7月是第一批是8个人，每个人悬赏100万港币。后边一批接一批的，2024年平安夜那天又加了6个，名单凑的19个，一共加起来啊。然后呢2025年7月25号一口气通缉了19个参与香港议会的海外香港人，对吧？这些人呢散居在什么英美澳加，对吧？香港警方明明白白讲国安法有域外执法效力，所以要追。那这套操作其实就是63条将来啊在民族议题上呢可以复现的这个版本。那这些人他们能去哪儿？实际上来讲是干嘛呢？就是真正被抓走的这些人，不是有这些有强力护照的呀，或者是住在法治国家的这些人，就是另一种人是什么？就是没有身份的，没有护照的，对吧？而且待在哪儿呢？待在愿意配合中国执法的这些国家里的这些人，就是这两种人是差距是天差地远的，对吧？那域外管辖这个权利啊，就。这个你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桂敏海，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而且不光是这个桂敏海，这个你比如东南亚这边几乎没有安全的国家，你如果说你去这个你去东南亚就有可能抓你。台湾那边这个用这种模式就已经把很多人就给你钉在那儿了。一般来讲台湾这些人比如说八囧啊他们这些人是不是直接去到那个东南亚会被抓？不一定，但是危险性就会有，这个是很有可能是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就是地理风险，这就是一个最要命的地理风险。有一些国家它这个地理风险非常非常大，比如说吧，09年的时候柬埔寨就把20个寻求庇护的这个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了，对吧？而且15年音信绝无，到了2024年底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被拘捕的亲戚才透露出其中部分人的下落。2015年的时候，对吧，泰国把109个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当然这个说白了，这个维吾尔这块确实有点小问题，这我也必须直说啊。就他那个上回就那四面佛那事儿，泰国四面佛爆炸那事儿，各位都知道吧，他确实也是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这些人是干嘛，这个套上头套戴上手铐，然后由大批的中国警察押送着，哎，回去后怎么样了不知道，对吧？那最近的一次是什么？就是2025年的2月27号凌晨2点多的时候，就是黑胶带啊，几辆黑胶带把用几辆车黑胶带把这个窗户全糊死，然后呢从那个曼谷的那个移民拘留所，对吧，就把人给带出来了。那凌晨4点48分一架飞机，中南方航空的飞机包机从廊曼机场起飞的，廊曼机场然后到了新疆喀什，对吧？就是当飞机上多少人？40个人，就是关了整整11年的维吾尔人，这个就是。所以说，就当时川普的那个国务卿卢比奥，都公开就直接就说这太他妈过分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但你没有用啊，人没了就是没了，人就给弄走了。这是泰国配合的，而且泰国还有一个什么？我这么跟大家讲，泰国这段时间，如果你拿的是新疆或者是新疆的身份证。就是这两年啊，你拿着新疆身份证，你想办泰国的这个养老或者其他一些签证，就是我们都知道泰国有一些养老啊或者其他一些签证，然后你可以在泰国长期生活，不行，不让你办了，就要给你赶走，不给你续签了。你可以去问问去，这个我一个哥们儿还专门的，就因为这个没法在那儿待了。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这些国家都是如此。所以说就是你只要是跟中国关系好的这些，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把你那个，因为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护照，你也没有长期的身份，你在这些国家肯定就麻烦了。那但直接咱就甭说了，桂敏海直接就被抓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规律特别清楚，哪个国家呀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对吧，稳国法治又弱，然后呢哪个国家呢就会成为这个遣返甚至直接带人的这种现场。这个就是危险之所在，因为它这块是由法源来直接法律来是约束的，它是可以把你这个名正言顺的说违反了中国法律，你要协助我，你在日本或者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甚至于加拿大这些地方 OK 我可以不协助你，我觉得你丫这是一个臭傻逼的一个东西，但是在这些国家没什么可说的，直接就走。当然泰国那个比较特殊，这个咱们要单说，再说一遍，泰国那比较特殊，咱们要单说。所以说呢，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海外安家了，对吧？那个就是最那他给你抹黑，对吧？被挂上了某个名单，哎，将来你在银行办事儿会不会有问题？你觉得说我生活在美国，生活在日本，我什么事儿没有，行不行？那你也管不到我呀，我这边拿了身份了，对吧？我拿了永住了，我拿了这个绿卡了，我拿了这个那护照了，那行不行？会不会对什么有什么影响？就是它实际上这样的啊，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个法治国家的银行开户啊，或者申请贷款，银行呢都要走一套那个叫做合规审查。就是合规审查这玩意儿，他拿你的名字干嘛呢？就是对比几类东西，就是一个呢是真正的制裁名单，对吧？那联合国呀、美国呀、欧盟的那种，一类呢是各国的通缉和在逃数据库，这个也要弄的，包括国际刑警组织的。还有一类呢是负面新闻，就是公开报道你的名字跟哪些负面新闻啊哈连在一起。银行买的那些商业合规的数据库啊，会把这个红色通缉令啊，把这个各国官媒点名的人呢，就通通收进去。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吧。OK， 好，所以一旦中国官媒把你定义成这个分裂分子，或者真有一张红通，你的名字跟这银行系统里边，那就可能一查 ，OK， 跳出一提示。但是这个提示啊，不一定等于拒绝啊，这个先闹清楚，这个两件事必须分开。就是跳出提示是什么呢？提示的是触发了加强审查，就是银行可能多问你几句，多要几份材料，把你的审查呢，往上报一报。对吧？办得慢一点。真正决定你批不批呢？是另一层判断，是什么呢？就是你身上挂这东西啊，哈，到底算不算一个正当制裁？就是中国官媒骂你，甚至给你一张政治性的这个红通，在一个法治国家的这个银行眼里呢，就不该等同于联合国制裁，对吧？那你没上美国财政部啊，没上联合国呀，没上欧盟的制裁名单呀？单凭北京不喜欢，北京政府不喜欢你，对吧？一家称职的银行，那就没有理由不批你房贷，或者是你进行贷款。所以从法理上呢，他卡不死你。但是难受的是什么呢？是实操。银行其实是最怕麻烦的机构，对不对 ？OK， 碰到一个名字带着提示的这个普通的零售客户，对吧？有些银行您宁可不做这生意。那也他不做这生意啊，我不愿意为这个东西花这个费，这因为这叫合规成本，对不对 ？OK， 那这就所谓是什么去风险，就是中国业务做的越多的银行就越容易过度配合。你比如说，就是他就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被某些银行拒绝开户，或者悄悄结束关系，或者是贷款审批会层层盘问呢，对吧？办得格外慢呢。而且这种记录是有残留的，就是哪怕这张红通以后取消了，就是你曾经在这个名单上这件事儿还会留在数据库里，知道吧？伤害不会是一笔勾销的，这就比较要命的。所以说，你对一个这个有正当收入住在法治国家的人呢，中国式的这种抹黑啊，大概率不会让你彻底贷不到款，但是他会往这个让你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流程不那么顺，往里掺沙子。对吧？那你比如你多一道盘查呀，多一些拖延呢，碰上不愿配惹麻烦的银行啊，就给你一个不解释的不行，对吧 ？OK， 但是他围不死你，可是他恶心你，就是属于那种，如果你在国外干这些活，我就癞蛤蟆跳脚面上，你看一看，一看啪，哎，一看你脚面上啪一东西，一看，哎，这他妈是圣上，所以他恶心你，你知道吗？这特别讨厌，所以说那就是说。那他围不死你，但是他恶心你，那就是像香港23条那个就属于那个，就是他那个冻结资产的或者怎么样，他只能在国内用。这个呢，他就是在境外，他恶心你就完事儿了。所以说呢，就是那第三条就是拿你家人还在国内的家人当筹码弄你，对吧 ？OK， 好，那你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或者诸如此类的这个事情，那肯定都还是那什么呀？肯定会有这个后果呀，对不对？那所以我跟各位原来也说了，说我妹妹在带着我那个外甥去国外的时候，正好那会儿我做那六四白纸运动那个银质那徽章，人家直接说了，说你做了就算了，对吧？那个那你没做的，你往下就不要再做了嘛。那我一看，那没办法呀，对不对？你别拿不住我，这亲妹妹不行啊，这亲外甥也不行啊， 对不对？那行吧，那我就往下这100个做完了，我再也没做了。但当然那确实也贵，他妈再往下做，其实也确实太花钱了，这就不说了啊。这还留着俩自己留着呢，所以这种东西这个就完了。那最这个东西最要命的是什么啊？其实这往前面说都是有方法可以解的，对不对？你别去那些国家，你别那个一般银行也不给你交劲，他也引渡不了你。它重点是什么？寒蝉效应。就是那香港去年政府去年悬赏一个19岁的女孩，对吧？就是她自那个女孩在网上就反问说，一个政权你得有多脆弱，才会觉得我这么一个普通的19岁的香港人能够危害和分裂国家呀？对，但通缉她不是为了抓她，也抓不着这姑娘。被通缉的人就是，其实是什么？政府弄出来的展示品。就是让你害怕，对不对？让境内的人看着你搞政治、谈政治，下场就是这个。他要的不是你这个人归案呐，就是那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把话到了嘴边，你再他妈咽回去，这个才是他要的东西。所以说，怎么办呢？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国外的这些，他也有这种境外管辖的这种东西。你比如说上回孟晚舟也差点。但是加拿大一个法治国家会是什么，对不对？那管那人也管得宽呢，他定的罪是什么？是炸弹的，是行贿啊，不像是你公开说的一句话会怎么样，他会弄你，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有一套的这个法律手续、法律程序让你做。孟晚舟终究甭管他背后达成什么交易，他也都是给把这个就是给应该叫什么法律程序要走完，对吧？最后还是没给他引渡过去。所以说这些玩意儿，它在中国，你要它的域外管辖为什么可怕？它可怕的在于打着有法的名义，做着无法无天的事儿，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一点。所以说，这个法律啊，哈，不会是说给这个中国政府弄了一把新的枪，然后可以打。它这个枪早就有，但是呢，只不过它给的是一什么更模糊、更宽泛的定义，让更多的人不敢说话。如果有机会就能把有些人给弄回去给判了，当然是最好。如果不行，也让你尽量少说，就这样，或者是让你在外边活得没那么愉快，也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